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月22日，华盛顿时间早上4点钟，北京时间下午5点钟，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表示，乌克兰总统和反对派达成的结束政治危机的协议非常非常脆弱，需要全球的支持。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表示，由于发生的暴力和死伤，街头的反对派很难接受这项协议。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了电话，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这位官员说，双方都同意有必要迅速实施这项协议，鼓励各方避免暴力。这位官员还说，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希望参加实施协议的过程。他还谈到了稳定乌克兰经济的必要性。联合国的一位发言人同时说，潘基文秘书长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亲自对这份协议表示了欢迎。这位官员说，潘基文赞扬了妥协精神。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领导人星期五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恢复2004年的宪法，限制总统的权力，成立联合政府以及提前举行选举。在另外一方面，被监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洛佩兹敦促他的支持者不要放弃反政府示威活动。本星期已经有至少8人死于反政府示威。洛佩兹星期五从他在加拉加斯的牢房中传出的一个给他的妻子的字条中说，他很好，他呼吁抗议者要坚决反对暴力，保持组织性和纪律性。洛佩兹说，这是一场每个人的斗争。洛佩兹星期二向警方自首，马杜罗总统指控他煽动暴力，领导了一场美国支持的旨在推翻他的阴谋。洛佩兹和他的政党民意党抗议通胀飙升、物价短缺和犯罪猖獗。美国国务院说，称美国是抗议后台是毫无说法的，这是为了转移注意力，避免人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府无能为力解决该国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被激怒，并且警告说这将损害中美关系。周五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的，不向新闻界开放。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传统的强烈支持。他赞扬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之内争取西藏的更多自治。卡尼同时还说，达赖喇嘛告诉奥巴马总统，他不寻求西藏独立，恢复，希望恢复与中国官员的对话。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是在白宫的地图室，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传统上，美国总统都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世界领导人举行会谈。年迈的韩国人在短暂团聚后，星期六含泪对他们在朝鲜的亲人道别，这是他们自1950年代因朝鲜战争离散之后首次彼此见面。这次情绪激动的团聚星期四在北方风景秀丽的金刚山度假地开始，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度过的时光重温了他们的亲情。他们交换礼物，分享对方从未知晓存在的家庭成员的照片。第二批离散家庭将于星期日在这个度假地举行，这是3年多来首次举行的团聚活动。由于持续存在政治紧张局势，之前曾有几次团聚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在索契冬奥会星期五的冰球半决赛当中，加拿大男子队以1-0击败了美国队，他们全场一直掌握着主动权，使美国队无力进行进攻。加拿大大队将在星期天和瑞典队争夺金牌，瑞典队也在星期五的半决赛当中以2-1击败自己的劲敌芬兰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她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她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我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他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嗯，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 a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 ，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 S-U-I-T-E。 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 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 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 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Glad 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咯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现在报告新闻。美国表示，乌克兰总统和反对派达成的结束政治危机的协议非常非常脆弱，需要全球的支持。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由于发生的暴力和死伤，街头的反对派很难接受这项协议。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了电话，讨论乌克兰的局势。这位官员说，双方都同意有必要迅速实施这项协议，鼓励各方避免暴力。这位官员还说，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参加实施协议的过程。他还谈到稳定乌克兰经济的必要性。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说，潘基文秘书长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亲自对这份协议表示欢迎。这位官员说，潘基文赞扬妥协精神。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领导人星期五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恢复2004年的宪法，限制总统的权力，成立联合政府以及提前举行选举。被监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佩洛兹敦促他的支持者不要放弃反政府示威，本周已经有至少八人死于反政府示威。佩洛兹星期五从他在加拉加斯的牢房里传出的一个给他妻子的字条中说，他本人很好，他呼吁抗议者要坚决反对暴力，保持组织性和纪律性。佩洛兹说，这是一场每个人的斗争。佩洛兹星期二向警方自首，马杜罗总统指控他煽动暴力，领导了一场美国支持的旨在推翻他的阴谋。佩洛兹和他的民政和他的政党民意党抗议通胀飙升、物资短缺和犯罪猖獗。美国国务院说，称美国是抗议后台的说法毫无根据，这是为了转移注意力，避免人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府无能为力解决该国的问题。委内瑞拉官员说，示威引发的暴力已经导致137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被激怒并警告说，这要损害中美关系。周五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的，不向新闻界开放。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奥巴马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的强烈支持。他赞扬达赖喇嘛以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国之内争取西藏更多的自治。卡尼说，达赖喇嘛告诉奥巴马总统，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希望恢复与中国官员对话。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是在白宫地图室，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传统上，美国总统都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世界领导人举行会谈。白宫官员说，布什总统把达赖喇嘛当作一位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宗教和文化领袖来接待。此次会晤前，中国外交部敦促白宫取消会见，警告称将有严重的外交后果。年迈的韩国人在短暂团聚后，星期六含泪对他们在朝鲜的亲人道别，这是他们自1950年代因韩战离散后首次彼此见面。这次情绪激动的团聚周四在北方风景秀丽的金刚山度假胜地开始。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度过时光，重温亲情，交换礼物和分享对方从未知晓存在的家庭成员的照片。第二批离散家庭将于星期天在这个度假地团聚，这是三年多来首次举行的团聚活动。由于持续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之前曾有几次团聚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前一次这一轮活动也差点被宣告取消，因为朝鲜定于星期一举行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对此倍感懊恼。加拿大冰球队连续第二天打破美国队的金牌梦，在索契冬奥会星期五的冰球半决赛中，加拿大男子队以1-0击败美国队，他们全场一直掌握主动权，使美国队无力进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宝申。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在内的中国媒体，最近加大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且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一套24个字将其具体化，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等。人民日报称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新社说，24个字具有鲜明时代意义。此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从2月11号开始推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专栏。有评论说，这分明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那么，北京为什么再度热衷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24字针对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有区别？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请大家锁定收看。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好。何先生呢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在中国北京参加本次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问题。首先呢，我想请和平先生，就是想请问您，这次呢北京提出来要这个热衷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再度重提这么一个价值观？它的这个实际意义究竟有什么呢？
中共的每一个领袖上台的时候啊，他都要提出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口号，啊，所以这个不奇怪。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也提出这么一套口号出来。这个口号的字面看，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没有基本上的这个制度依托，恰恰相反，制度和这个24个字的这个价值观，其实这个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中共领导人不断的因为领袖的更换呢，他不断的就变换他的口号，说明他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一贯的真正的价值观，没有才能没有讲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从现在一等没有基本上的制度依托，制度恰恰更新的这个价大部分的所提到的这个口号相反的这种提法的后果来看呢，其实是非常糟糕的。比不提这些价值的口号还要更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产生一个人们对这些这个价值的认识的更加混乱啊。按照中共的一些谋略的一些幕僚或者是他们的看起来说，我们不能让美好的词都要让西方国家所占领了，我们在国家也是要实行这些词。但事实上，中国的现有的制度没有办法实行这些词，所以我觉得会产生人们对这种信仰和价值，中共的这个所提倡的信仰和价值呢，更加不认同，更加混乱，所以实际上是时代极反。除非未来这个习近平所采取的这个政治改革的措施是沿着这样一等口号来进行的，啊，是否则的话呢，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也是跟以前所提倡的政治口号一样的，是顾远因人。
嗯，张立凡先生，我看到了人民网的一篇评论文章。他是这么分析的，说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那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这个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呢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次的价值准则。我对这个所谓的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取向非常感兴趣，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这8个字说的不是跟西方的普世价值没有任何区别吗？您怎么看当局重新提这个24个字？
其实这都是一些老话了。这个我看了这段以后，我就想起当年毛泽东就说过类似的东西，比如1945年的9月27号，他答路透社记者问，他就讲过这个问题。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他是要这个各级政府都由这个到中央政府都是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向这个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 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还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和各民主强国的合作。反正我觉得这些东西吧，过若干年，就像和平先生说的，就是过若干年就会这个重新翻炒一遍，然后呢加上一些这个新的内容。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像所谓中国梦，其实和美国梦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呢就是我想核心价值观的真正的核心还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呢这个24个字它的还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这些东西要实现是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那么这个可能才是核心的核心。
嗯，
而按照这个他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理论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讲的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讲的是消灭私有，是吧？他讲的是这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甚至要这个货币也要失去功能，这个货币交换关系也要消灭，然后呢这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城乡差别都将消灭。这个其实才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或者共产主义理论中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个价值观。所以现在所说的这一套其实好像跟那个他们的这个理论原来的学说上讲的那一套又有点不搭界。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上始终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社会主义理论它主要讲的一个就是要消灭差别，但是要实现现代化恐怕这个分工和差别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这个理论其实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谢谢。
所以您认为这和过去所说的什么四讲五美三热爱啊，还有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等一样，都是空话是不是？
反正我那个在那个讲八荣八耻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说口号数字化数码别太大。这个当时是因为八荣八耻其实我就记不住，然后那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恐怕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住，这个24个字真言我认为也太长了啊。要我说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最后简化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就行了。
嗯，
当然那个前几年这个我知道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征求在几年前，可能3-4年前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有一个领导同志就说是希望在16个字里面描述这个核心价值观。后来我曾经做了一个应答，我说前30年就是一个均贫富，最后变成均贫，然后30年就是分贫富，结果是你们先富了。其实我用了也就是10个字就把这点事儿都说清楚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用了24个字，其实也没说清楚。其实一句话就是他们消灭了地主资本家，但是我们出现了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就是这么回事。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北京现在再度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现在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您在线上。
喂，好。每个统治阶级，特别是中国解放以来所谓的解放，他都是我跟他看过了这几个字：一变、二撇、三镇压，这是共产党的一贯的逻辑。什么价值观的公正啊、民主啊。都是欺骗人的鬼话，最愚昧的百姓才会相信他。我从来不看共产党这件事，我是听你们看的。因为我干了两个锅子，这两个锅子呢，分本这个地政府的 从共产党的形象来讲，
嗯，
相差跟外国都是相差很大的，特别是那些电视都是欺骗的，
嗯，
美美的事情都是的，这么多。
好，好，
我就在帮你。
嗯，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你讲的话我们基本上明白，因为声音有一点点这个糊啊，就主要讲所谓共产党讲的这个平等啊，民主这些呢都是不可以相信的话。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安徽罗先生，请讲。
我要讲的事情啊，这些公安部。央视这些漏网的老虎，
嗯哼，
咱们群听到了吧？
听到，对。
那次啊，在广东东莞打什么打鲫鱼，把一鲫鱼还有鱼心呐，还个手铐子铐的一大串一大串的。
好，
在央视高的曝光。
好，谢谢安徽的罗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关于东莞扫黄这个事情，我们下一个题目呢就会谈到。那么罗先生主要讲到的这关于打老虎的事情，似乎是悄无声息了，不了了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接下来一位呢是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嘉宾好，我要简单的说一句啊，我希望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啊，把它改掉，叫改成中华共产党共和国就可以了。我很钦佩那个张立凡先生的观点和和平的观点，还有宝森，宝森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
好。好，谢谢上海的张先生建议改国名，让这个国家的名字呢能够这个就一锤子到点上，就这个意思。
体现中国现在的政治特色。
是，好，和平先生，我想请您回忆一下，就是还有我们看到的《人民日报》呢有一个文章是标题说，这个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我也想请问您一下，这个共产党认为人民应该有怎么样的这个信仰呢？那共产党是如何解释信仰这个词的？
人民有什么样的信仰？如果人民没有基本上的自由的行政的权利，人民就不可能有信仰。如果信仰国家，那等于就信仰党。所以刚才张立煌先生就讲的已经非常明白，非常的就是精确啊，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党领导一切，党引领一切，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党的信仰是什么，人民不能说什么，人民如果持一种疑问的态度，那你就是反党，你就是反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你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中国始终为什么价值出现混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党控制了一切。党如果这个让人民没有基本上的选择自由，这个人民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信仰的。信仰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信仰不是党来控制一切的。所以这样一种混乱的状况，只会使中国的这个价值观，使这个价值观的混乱会造成社会上的更进一步撕裂，才能使党的威信更进一步下降。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山东的李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山东李先生，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说话，请您开始讲话。看来线路有些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看到人民日报那篇评论要说呢，对于这个所谓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政策上的保障、制度的规划，同时还有法律的约束。价值观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并不是靠所谓政策和法规所能约束的。您怎么看待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一点评论？
这个现在因为这些喉舌吧，他们写文章基本上不过脑子，也没有什么这个文化，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都不着调，像这类问题就属于常识问题。但是呢，他们因为这个长期的洗脑，所以他们习惯于用一些个固定的套路，把所有的东西都往这个上套，这样就形成了他们这种写作中的这个这种非常可笑的这个错误吧。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说实在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宣传部门就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我们没法苛求。谢谢。
好，我们再来接一下 河北的薛先生打来的电话。薛先生您好，您有什么评论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是这样考虑，不管他怎么提怎么说，关键是看他怎么做。比如说联合国关于人权这个两个公约，中国在90年代末已经签了，但是呢国内的人大不讨论不签字，所以呢就比较无效。因此的话我考虑啊，还是看看他究竟怎么做，不是听他怎么说。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你。接下来请新疆的李先生参加讨论。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讲。
哎，我觉得你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
嗯，您是认为我们讨论没多大意义，还是中国的媒体提这24字真经没有意义？
对，中国的媒体，这个官方媒体提这个东西毫无意义的这个。
嗯，您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听见了，您还有什么别的？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没什么了。
嗯
哼。嗯。
没什么了，讲完了。
好，新疆的李先生说，这个中国的媒体讨论这个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请和平先生您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对几位听众的说法。
我同意，不但没有意义，我认为会造成这个混乱，但是不过呢，就是这些词语啊，我们从这些词语里面就看呀，也可以反映了中共的另外一种心理，就是说他跟以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什么八元八尺啊、五讲四美啊那种自我提出来的一些口号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字面上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他们在内心世界里面也知道这些词、这些价值是不可以回避的啊，只是他在执行过程中间他会扭曲这些东西，所以我在指出来说。这会产生一等社会思想上的一等进一步一等分裂，可能是一个更恶劣的后果。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见呢，中共知道他自己语言呢所讲的那些口号那些东西是过时了，是不合时宜了，是不没办法被这个世界所认同。但是他现在提出这个口号呢，站在我们的角度讲，为什么批评他呢？是因为他一方面没有制度的这个依托，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他会用这些词呢去迷惑一些西方的人，或者迷惑这个社会上，使大家呢以为呢这个中共所做的这些东西呢跟西方呢没有这个本质上的差别，或者是呢使中国的老百姓呢也产生哦民主和自由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他整治用一些混淆的概念在进行宣传。但是这种宣传，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民主已经开放的一个中国，在一个兴起的一个时代，它的效果是适得其反。啊，正如刚才那个新疆的新生您所讲的，真的是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这就是一个他们的惯性做法而已。这也反映出了中共新领导人的这个思维还停留在原来那种口号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的新的思维，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制度上也令人鼓舞。在过去几个月一年时间，他们基本还是继续打补这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继续去打补这个抓捕这个维权人士，并没有给社会上一个更宽松的空间。如果没有自由的行使权利，其实一切的东西都是废话，都是空话，都是没有价值的。
好，谢谢和平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电话，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好。我认为啊，在讨论这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候啊，我认为这有听了你们几位嘉宾说到民主和自由，但是我总看到啊，全世界只有有这个冲突和这个极端行为的出现，我看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民主和自由。在全世界范围内啊，我看到叙利亚啊，还有很多地方啊，好像泰国啊，这个地方的民主和自由，我看也是假的，因为冲突嘛，有这个恐怖的出现嘛，是不是啊？好像你美国呢，你说也是是民主自由吗？我看美国呢也有冲突，好像民主两党，你今天斗，明天斗，把你是争霸。你民主党是想争霸政权， 共和党也想深化精神。我看你中国一个党，他有精神，但是他坚持要他要一个民主，一个社会主义价值观有一个统一。但是比你两党来看，我看你还挺的，你两党你动不动你的什么价值，你又对全世界的经济上升了什么？上升又波动啊，觉得上限啊，这决议线你我看你。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好，谢谢广东梁先生，明白您意思啊。世界上没有真正民主自由，他更赞成这个一党，他觉得这个比两党呢更加优越一些。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张立凡先生，就这次的这个中国社会中国这个领导人来再次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呢，其实引起了左右两边的这个一些反应啊。那么其中的这个右派呢，就是说你提的这个24字真经呢，其实就是普世价值。那么与此同时呢，左派的他这个反应呢，就是应该说以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红歌有必要再唱下去，以这个为代表。那么是不是这一次呢，让左右两派都看到了希望呢？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希望，就是忽悠呗。现在这个这个现在像我这种人已经是不管怎么忽悠都不会动心了，
都忽悠不动你了。
这个我也是同意刚才有一位听众讲的，我们到底要看看他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至于说这个左右或者是这个各派用这个自己的立场来解读，我说这个也不奇怪，这个也是中国人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总是把这个官方的东西解读成对自己这一方有利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就是我记刚才也讲到说这个到底这个和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到底什么是中国的这个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我记得胡适讲在这个40年代末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然后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然后说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个当然这个他们后来也就是指毛泽东他们这30年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到邓小平这30年呢，就是说所谓的后毛时代，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叫做有面包没有自由的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中国以人为师走了这么多年，但是呢虽然摆脱了计划经济，但是根本就还没有走出这个斯大林主义。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些个所谓核心价值的问题，就是面包和自由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全给还是只给其中一种还是都不给。当然我想现在都不给是做不到了，所以呢现在可能往下做的事情就是有面包没有自由，大体上就是这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谢谢。
好，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鼎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收看。另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录各社交媒体平台，希望您能够更加直接也更加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请您现在就上网和我们联系。好，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见。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